位是柏林会讲解方便起见，教会预备了一个讲授大纲，我想诸位都有这一份。这个讲授大纲啊，里面一开始提到这个主题，我们这一次柏林会的主题啊，就是十字架的面面观。十字架的面面观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十字架的功课。有人说得好，他说十字架的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啊，十字架的学校里面永远不会有毕业生的，某一种十字架的功课学会了，立刻就有一个新的功课出来。我们中间每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都能够证明这个真理。我们一生一世蒙恩得救之后，就一直在学功课，这些功课呢都是十字架性，可以说都是十字架性的功课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最应当学习的就是把十字架的功课学好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选这个主题叫做十字架的面面观呢，是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选出一本来，加拉太书这一卷书信，来作为我们这次培灵会的主要的依据。使徒保罗写过13封书信，加拉太书呢是在13封书信中间提到十字架最多的一卷，提到十字架最多。保罗的书信有一个总主题，一个总的题目啊，就叫做在基督里。他第13封信里面呢，每一封信都是讲在基督里如何如何。那么加拉太书的主题呢，是讲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基督里的自由。为什么这次我选择这段书作为培灵会的主要依据呢？因为发现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基督徒滥用自由，好像放纵肉体啊，说是享受神给的自由，其实呢并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乃是在他肉体中间的自由。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的思想在基督里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样子。那么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很详尽的把这个大纲里每一点都讲，我们一共只有4次啊。这个讲授大纲啊，是我在美国一个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们用了16周，每一周4个小时，一共是64个小时才把它讲完整这个纲。那么现在要讲4个小时啊，就把它都讲解的完备啊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，一方面印出来给诸位参考，这凡是印在这里的我就不详细的一点点解释，请你们自己回去看。但中间有需要特别加强的，需要加强解释的，需要补充说明的，那么就在这4个晚上里面我们就加以补充说明。主题是十字架的面面观，是从各个角度来思想十字架。那么这个加拉太书呢一共分作15段，每一段都讲到十字架。今天晚上先看这个第一啊，在这第一章里面讲第一，这个第一个15段的第一段呢是第一章1节到第5节，因为下面光线不够啊，我不愿意请诸位多翻圣经啊，我这个讲解了不请你们翻了，注意听就好了。第一段呢是启发十字架的人生， 十字架的人生呢加以启发，我们需要有启发性的这样的恩典。神今天教导我们是怎么教导法，是启发我们，把我们从愚昧中间带到智慧里面，启发我们。从小到英文里面讲这个教育啊 education 这个字，教育啊这个字英文字 education 是从两个拉丁文合起来的，这两个拉丁文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它引领出来，好像打水啊，我们把这水放在一个桶放在井里把它引领出来，上面写的是引引出来， education 就是引引出来。什么引引出来呢？就是把人的智慧啊从里面把它发掘出来，启发出来。你晓得实在是这样啊，今天呢我们所谓受教育啊，不过是好像有一个比喻啊，比方说打那个棒打那个抽水机啊，有时候水抽不上来怎么办呢？就倒一点水下去，就倒一点水下去，再一抽了就把里面水抽出来了。教育就是这样，倒点进去然后把里面的水抽出来。我们人里面都有很深很高的智慧，因为人是当年照着上帝的形象造，我们多多少少有神性，但是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呢，这个神性就被遮盖了，不能显明了。那么我们信耶稣之后呢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让圣灵在里面呢就好像点火一样，把里面的火光点亮了，本来是暧昧无光了，圣灵的火一点亮了，这一亮呢就清楚就明白了，就看见了，就能够领受了，这叫做启发。所以教育不过是启发人从里面把那个智慧的源头打开了，然后里面就出来了。神今天给我们的道理也是启发我们，他把那个一个思想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从里面去体会啊，去领受，然后发出来的时候，从里面发挥出来呢就成为我们的生活。生命是在里面，生活是在外面，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呢就是外面的生活，而外面的生活呢是衬托里面的生命。因此这个就是两者生命生活的关系啊，是从这里看出来。启发十字架的人生，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啊，用通俗点说法，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。基督徒的人生观有怎么样一个人生观呢？这里讲四方面啊。第一说，活着是借基督，我们的活着是靠基督而活的，借基督或者透过基督啊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凡是这里所引的经文呢，我通通不念，留给你回去自己去念去查考，我没有时间翻圣经啊。活着借基督啊，是保罗说他是借着基督来传福音，透过基督来的，不是人差遣他，是神亲自拣选他，他是借着基督来做的。活着是借基督，这是叫做生活的手段。我们用这个一般容易懂的话来讲，这生活的手段是活着借基督。第二，活着为基督，这是生活的目的。生活的目的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是为着基督，我们生活的手段是借着基督，生活的目的是为着基督。第三，活着像基督，这是生活的方式。生活的方式是比照着基督来的，效法基督来的，是像基督，把基督当作的榜样典范来做，这是生活的方式。第四，活着是基督，是基督，这是叫做生活的内容。生活的内容，我们的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们不是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乃是是基督徒。这个道理我们平常在本家查经的时候讲台的一直强调，这就是生命之道。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做基督徒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做也做不来，做也做不像，做也做不好， 我们不是做基督徒，我们乃是是基督徒。这个做和是怎么分别呢？做是文工，是是天然，天然是是，人工是做。假如说我今天去做做什么，我用我的方法去做，凭我的努力，凭我自己的聪明才干学识去做，那是做。但是如果说我今天不是做什么，那是是什么呢？乃是说它里面间隔着一个生命，从这个生命流露出来的，就自自然然是个基督徒，而不是人工的做基督徒，那是天然的，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在里面，生命流露出来就是基督徒。主要我们是告诉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。他没有说你要做世上的光，做世上的盐。我们做是做不来的，也做不好，也做不像，那是是，这叫做生命之道。我常常举一个例，也许可以帮助今天来自各地各地各方各堂各会的弟兄姊妹。有一个事实是这样的，我一位堂兄啊，他是过继给我的父亲做儿子。我的父亲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年龄了，靠近50岁了。我还没有生的之前呢，我的伯父他有好几个儿子，就拿一个儿子给我的父亲啊，所以我那个堂兄啊，他就过继给我父亲做儿子，所以他叫我的父亲也叫爸爸。后来我就生出来了，我母亲和父亲生了我，那我当然叫我的父亲也叫爸爸。我的堂兄叫我父亲叫爸爸，我呢也叫父亲叫爸爸，两个叫爸爸，但是味道不一样，是不是不一样？我叫我父亲爸爸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是血统的关系，他生我生出来就生命的关系。我说爸爸，我是理顺理成章，理所当然，我叫他爸爸是名正言顺，因为他生我。但是我那个堂兄叫我的父亲叫爸爸就很勉强了，因为他不是他生的，他是过继过来，没有直系的血统关系。他不过因为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过继过来给他了，做他的儿子。我的堂兄是做我父亲的儿子，我是是我父亲的儿子，一个是是，一个是做，基本上不一样，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你就看见，是是表示天然的，我跟我父亲的关系，天然的关系，没有做，不是人工，很自然的，他把我生下来，有血统关系。可是我那个堂兄跟我父亲呢，他没有血统关系，他是做的，他是外表做的，我是里面是的，这基本上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做基督徒，什么叫做基督徒呢？就叫做挂名的教友，不靠推选，挂名的教友，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冒牌的基督徒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说是得救了，也举手了，也受洗了，也领圣餐了，什么，甚至参加教会圣工了，甚至按例做牧师了，他不一定真正得救，不一定真正得救。他如果里面没有真正得着基督做生命，他就是个外表做基督徒，他不是内在是基督徒，因为这 to be 和 do 两个完全不一样，是跟做不同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基督啊，活着是基督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活出来的是基督。假如我们是做基督徒呢，你永远活不出基督来，活不出基督来，这是很基本的道理，这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谁是挂名的教友，谁是重生得救的人呢？就看你到底是做基督徒还是是基督徒。做基督徒，人工的，想办法来做的，你跟耶稣之间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，完全是做出来的，效法学习都没有用。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主的态度，不是你钦佩他，你欣赏他，你爱慕他，你说你很了不起，很好很好，我要效法你，我要学习你，这都没有用。你得把耶稣基督接受到心里面来，做你的生命，才能改变你的生活。你要是基督徒，你不是做基督徒。我想我这样强调已经够了。这个活着是基督是内容，是生活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生活的内容就是把基督流露出来，满溢出来，好像福杯满溢那个满溢，把基督满溢出来，就是个内容。 总结起来说，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呢，这里讲了四方面，我再念一下啊。活着借基督啊，就是生活的手段，而生活的手段什么呢？是倚靠主，倚靠主。第二，活着为基督，那是生活的目的。生活目的为什么呢？是荣耀主，荣耀主啊。手段是倚靠主，目的是荣耀主。第三，活着像基督，那就是说，这是生活的方式，什么方式呢？彰显主，彰显主。我们生活的像他，就把它彰显他，彰显啊，彰化那个彰，显明的显，彰显主。而活着是基督呢，那就是活着的内容呢，就是满意主，就是满意主，把主满意流露出来了，整个流露出来了，好像里面不被满意啊，那么多流出来了。生活的手段倚靠主，生活的目的荣耀主，生活的方式彰显主，生活的内容满意主，满意主。那么这里讲到这个生活的手段倚靠主啊，刚才我们师会，我们本家灵修部主任王弟兄他的祷告里面的提到，这三间的布道会啊，神给我们一些得救的人，那是神的恩典。那我们说活着借基督，我们就是借着基督而活，也是借着基督而做，这个生活也包括做的工作在内。你看这个前几天的开封的情况，实在是大家提心吊胆。有今天有好几位，不止一位啊，给我讲，有的电话有的看，他说我们禁止祷告。我实在知道我们有多少小组在祷告，我们教会了好几个小组，好几十个祷告小组，许多人禁止祷告，就为了这个台风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台风不转向，不往北往东走，不往西来一下，我们这三天就开不成，开不成怎么开成？就再看见神的怜悯，是怜悯。当然，神是怜悯整个宝岛，他怜悯我们的国家。当然，我相信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他要使我们的三天的会开得成，他就拦阻了这个台风的临到我们这。你像假如我们不是靠着他的话，谁有胆量，谁有信心能够说不怕，我就这样开下去的？我们是战战兢兢，虽然有怜悯，我们是侥幸的人，我承认我们侥幸，信心不够，但是你看那个环境的险恶了，你不能不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也不坏，就是你不能放松，不能随便，你要小心禁止祷告求告主，不是倚靠，要是依靠他。那么这个所接的脖子呢，我们是初步统计下来啊，初步的统计，因为还要核实一下，可能有重复的，尤其有152个人。你看那第一天我问一问全场基督徒有多少人呢，我在上面看不清楚，灯太强了，大概90%以上都举手，那非基督徒太少太少了。而三天我们统计下来，按人次来算，人次一个人次来算，三天大概有3500人人次，按人次来算有3500人，三天，这三天3500人中间，居然截止有152个人，你说这要不是借基督，谁能做到？谁能做到？这是靠主的恩典，主的感动人，主这个爱吸引人，恩典感动人，人的话自己扎人的心，才能够有果效。这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的。当然，透过众同工们弟兄姊妹们，在那个用祷告托住，用同心合意的配搭侍奉托住，这讲台能够传讲真道。今天我们都是自己人在这讲，这个光啊相当强烈。在那个一个多钟点这个照射之下，不但一身湿透啊，这眼睛都不好睁开。我今天就带一个有点颜色的镜子，啊，挡一挡，那是不是很强烈的？有时候我们到监牢里去布道，我们知道有一些审问的时候，那就是审问囚犯，你看，啊，就应该也看见，一强光照在那个犯人脸上，然后在黑暗里问你问话，我有这个感觉，我看你们就是黑的，这光一直照，这一这么强烈的照，感到很不适当，因为我连圣经都看不见，就拿着这个单子在看，真看不见照的。经过所有三天三天布道会，我真是没有想到我能够维持下去。借基督是借基督，不借基督谁也不能做什么，靠基督的恩典。 鹿卵的生活的手段是依靠主，而活着的目的呢是为了荣耀。假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能够荣耀主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巴不得求主赶快把我接回去收回去离开世界，好的无比，那倒是好的无比，免得我们在这儿丢主的脸，丢主的脸，伤主的心。假如我不能够荣耀主了，我求主赶快把我收回去。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荣耀基督，假如不能荣耀基督了，我们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。所以今天在座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就是培灵大会呢是最最累的。我们可以这样想，我们既然是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荣耀神。不能够荣耀神的时候，我们宁可没有这个生活啊。所以这是活着的目的，荣耀神。第三，活着像基督，我们生活的方式啊要彰显主，把主给彰显出来。我刚才提到这个彰显的彰是彰化的彰，我讲到彰化就想到一个见证。我们中间家里面弟兄姊妹听我讲过，有几年前呢，彰化有一个基督教医院，他请我去布道，向那边的医生护士啊还有病人一起布道。我住在那儿住了两天了。到彰化的时候，那个医院的院长是个外国人，他们就到了这个，我坐了火车去，他们到车站接我。接我的时候，那个院长就告诉我，医院彰化医院院长告诉我，说很抱歉呢，我这个车子啊，我自己小轿车坏了，就今天我没有那个车子，就叫个计程车来，用计程车车我到他那个医院里面有一个住的地方。那他叫那个车子来的时候，这个外国人呢，他会讲台湾话，讲得很好，同学。那么他就叫计程车来了，一来了他就跟他讲，叫我上去了，坐进去了。那个司机说开到哪里呢？他跟他讲的话，他用台湾话讲，他说基督教，基督教，基督教，基督教。那个真搞，基督教什么意思？基督教，就开到基督教去，就开到哪里基督教？哎，那个司机一听到基督教了，他就开了。就开到那个医院门口下来了。这是最奇怪，怎么基督教开到医院来了？基督教是医院的代表，基督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不开到教会去呢？就开到医院来了。我就下来就有点奇怪，就问他，我说你刚才跟他讲开到什么？他说开到基督教。这是基督教什么意思？他说在彰化没有人不知道，你讲基督教就是跟那个医院说的，奇妙不奇妙呢？他意思说这个基督教的医院呢，实在干得很好，很有成绩，很有爱心。人家如果到那个彰化一讲基督教，哎，这个医院代表基督教了。基督教的爱心的服务被这个医院代替了，他没有代替他，没有代表他。一提到基督教，就是那个地方。你看彰化有多少教会，多得不得了，好多教堂、礼拜堂多得很。每一个礼拜堂，人家说基督教，就开到那个教会去。没有，他开到医院去。他就讲为什么那个医院里面有很多爱心的服务，许多爱心的服务，很多人得到好处，贫穷的人他特别眷顾他，免费治疗。有的穷人一次来了他不要他钱，他不好意思再来了嘛。那个医生呢，第二天看这个病人没来啊，就自动的带着药去到他家里去了，就送上门去。这样的医院，人家怎么不纪念他呢？不爱他呢？所以这个一个医院就变成一个基督教了。你看基督教的代表。那么我这个人是侥幸的人，我这个人实在是不好，我有点怀疑。我看怎么回事，基督教就带到医院去了。那么第二天早就起来散步了，但是走来走去，我又走到车站里边附近去，然后我就叫个计程车，我也试他一次。因为我想也许那个院长故意做个什么姿态，故意弄一个演戏一样啊，弄一下给我看看，我也来一下，我上去了，到哪里去了，我说走基督教，基督教。他也不由分说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门口来。我说什么搞的，你真把我送到这儿来？哎，你不是说基督教吗？我说是啊，基督教在这儿啊，他基督教就在这里嘛。你看看，没有一个司机不知道基督教在那里。我想彰显神啊，彰显主啊，就是这样彰显，把基督的爱心完全活出来，把基督给我们的信心活出来，爱心活出来，盼望出来，神的神性美德活出来，这就是彰显主。 啊，这个彰显的彰啊，彰化的彰一样，我就想到这个彰化。活着像基督，底下呢，活着是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你活着，你就代表基督出来了，你就是基督。人家看见你就看见了基督，那这个比那个代表还要强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代表不过是代表，代表不是本人的，代表你代表的还是是就是了，他就本人了。不是看照片，照片是代表，他本人出来了，活的。你活着是基督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走出来的时候就是基督。当那个美国的总统林肯被人家打死的时候，托尔斯泰，苏俄的托尔斯泰，托尔斯泰，俄国的托尔斯泰，他就打个电报给林肯的太太，他说：“我今天听说小型的基督啊去世了，小型的基督，小型的基督，小基督。”小基督去世了，他把林肯当作小基督。英文这个字 Christian 这个字 Christian 这个字基督徒啊，前面是 Christ， 底下有 I-O-N 三个字， I-O-N 三个字拉丁文就是小，是 little， 是小的意思。这基督徒就是小基督，是小基督。所以活着是基督呢，意思说你活着就是要满意基督，把基督的流满出来，意思流露出来了，流露出来了，那比彰显还要进一步，不是代表，就是本人了，就是本人了。那么这个地步，活着是基督。保罗曾经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一处。”我第一次读到这里，我觉得保罗这个人太歇斯底里，太狂妄自大。他是个人怎么说我活着是基督呢？这是在腓立比书里面讲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当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蒙恩得救说不大读圣经的，后来一个长老督促我来念读经法书。我开始读经的时候是天才式的读法，什么叫天才式？我翻到哪里是哪里，今天翻到这儿就读到这儿，翻到随便翻啊，顺手翻来啊，哎，随便翻到哪里去了。这样读了一年也读不出道理来，就读了就忘了，也没有次序。那么我那一翻翻到腓立比书了，第一章里面二十一节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我这个狂妄的人啊，还以为保罗狂妄，我就在那书上写着保罗太狂妄了，他是个罪魁啊，他怎么敢说是基督呢？就是好像这个话我也想得很有道理啊。但是这个表又不晓得过了多少时候，又翻到加拉太书了。加拉太书一看，二章里面那讲到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我才知道，这个才知道什么？知道保罗说我活着是基督，为什么？他已经死了，不是肉体死，他的灵里面一组同死了，然后一组同活了。他说我活着是基督，就是表示说我一基督已经活过来了，我那个老我死了，现在活着是个新造的人。他真正有这个经历，所以保罗一点都不是狂妄，一点都不是骄傲自大，他乃是实实在在的说一个真理，说一个事实，他活着是基督，因为什么缘故？他实在就是的，就是的。你晓得有一个人呢，肖伯纳，是英国的肖伯纳。这个人呢，他是很幽默，是个幽默作家的。他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每一次读我自己的书啊，我都觉得得到很多的益处。”你听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每次读我自己写的书啊，读我都觉得得到很多益处。应该说你这莫名其妙就骄傲得不得了，你读你自己的书得到一处，表示你的书很了不起很好。其实他是什么？他是谦卑，因为他觉得说我的书不是我写的，是上帝给我智慧写的，你叫我再写我写不来了，就这么一上帝给我启示写出来了，所以我每次读得到一处。我有点懂这个意思，就原谅我讲到自己，这两本诗歌口唱新作集新本音感，这个十年来基督之家成立了，写了这两本诗歌。我在每一首在写的时候可以说相当吃力，我不是会写诗歌的人，但是教会需要只好逼着，只好需要是最厉害的，逼着来非要写不可了，写了这两卷。我自己在唱的时候我敢借助，我觉得这不是我写的，实在不是我写的，那是每一次得着启示写出来的，把神的话组织起来写出来， 不是我自己，你叫我再写我写不来了，你要再做拿题目来再写我写出来，为什么？这个时候有几句没有主的灵感感动，我写不来了。这个说什么？这叫做说一切都是主在我们里面，都是主活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把他生命流露出来，满溢出来。当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活着是基督，这个不是骄傲，这是真正的谦卑。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就往下看看啊，往下看还有一个，这个前面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观有这四方面，底下呢第二段呢讲这个指责十字架的仇敌，指责十字架的仇敌，这个十字架里的仇敌怎么啥仇敌呢？那就是传扬别的福音的人，传扬别的福音的人，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因为圣经曾经说，传别的福音的话，当受咒诅，当受咒诅。新约是所谓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就是祝福，没有什么咒诅，我们怎么可以咒诅人呢？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人家如果咒诅你，你就要为他祷告，所以得祝福他。我们不可以咒诅人，但是保罗说，保罗在这个一章八节九节里面，加拉太书一再的强调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现在再告诉你，如果有人传的福音不是我们所传的，他那是别的福音，传别的福音叫该受咒诅，该受咒诅，讲了两遍。那么为什么受这么严重呢？传别的福音又受该受咒诅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讲究，今天晚上我们需要着重的来传讲这个信息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就是别的福音，就是把这个意思说出来。我在写那个诗歌的时候，就是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说写。那么这里我请各位看看啊，这个第二大段里面讲，看一下，指责十字架的仇敌是传别的福音。这个里面讲 V 什么意思？是节 word 是节六节第六节的意思啊。比方说，这个别的福音有三个特点：第一是得人心。第二是讨人喜，第三是出人意，出人的意思啊，得人的心，讨人的喜欢，得出人的意思，这在十节十一节里面讲。保罗说我是要得人的心还要得神的心呢？保罗说我难道讨人的喜欢吗？我如果讨人的喜欢就不能讨神的喜欢了。保罗又说我传的福音没有出于人的意思，我乃是从神启示来的。你就看见所谓别的福音啊，有三个特点：得人心、讨人喜、出人意。这三方面呢，可以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这样。所谓别的福音，一句话什么话呢？以人为本，以人为本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以人为本。那么你说，我们今天传一个正确的福音，不是别的，正统的福音。纯正的福音那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是以神为本，以上帝为本，以神为本。所以我们需要高举的是神，不是人。我们是以神为本的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，恩惠的福音，而不是传讲以人为本的别的福音。别的福音是受咒诅的。所谓别的福音在希腊文里面什么意思？希腊文里面别的福音就是错的福音，假的福音，错的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是个旁门左道，旁门左道这种福音，别的福音。那么别的福音呢，是真的以人为本，这个在今天的台湾特别重要。今天的台湾有的教会在那高举人权，强调人权，强调人权，不错，神是给人有种自由选择的意志，不错的。我讲过啊，假如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，他不能算个人，不能算个人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他想有自由，他能够选择我要或者不要，我接受或者拒绝，他有这个权，这是对的。因为当年上帝造了亚当啊，给他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，园里面，伊甸园里面树很多了，那你都可以吃，但是这一棵树不能吃，有一棵树指定不能吃，你吃了就会死，
那么他给他自由选择，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，但是上帝把吃的后果告诉他，你吃了会死，警告他，但是上帝没有拦着他不吃。假如上帝拦着他不准他吃的话，那就他这个亚当就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了，他自由就受限制了。但他现在是享受充分的自由，你可以选择，随便你选，吃也好不吃也好你自个决定。但是上帝跟他讲，你吃的会死。但是这件事显明啊，上帝已经把一个充分的自由的意志这个人，但是可惜的很，人类的始祖亚当，他第一次运用他的人权的运用人权呢，他用人权选择的，第一次运用人权就是失败了，结果就失败了，就错了。他运用人权就彻底不可以吃的东西，可见人权是很危险的，听下来。人本身呢，他凭着自己的做决定呢，往往是错，往往是失败，往往是离开上帝的旨意的。人天行几路，人是任意妄为，人所做的自己所选择的常常是错误的。所以在克西玛尼园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愿意放弃我的自由，我要来遵循你的旨意。这是耶稣留下的榜样，他快要上十字架要死了，他留下一个榜样给我们，叫我们说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照他的意思。可见人的自由啊是很危险的。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叫你不要有自由，因为上帝给你自由了，你可以享受啊。但是今天的自由在哪里呢？这是一开始所讲的加拉太书的主题什么？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在基督里的自由。我们的自由是在轨道上的火车，行在铁轨里面的火车很自由，你怎么开都可以，在轨道上。如果你不到轨道上越轨了，那你就没有办法自由，你越轨的车就翻了嘛，出事情了。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。那么请问基督里面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刚才所讲的，活着借基督，活着为基督，活着像基督，活着是基督，这叫做基督里的自由。一切在基督里面就不会出错，在基督以外必定会错。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他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说，求你不要管我同意不同意，你就尽归我的道路，这是最好的祷告。你不要问我同意不同意，你不要管我愿意不愿意，你就尽归我的道路。你要我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，你要我走就走，停就停，是不是？你要我活就活，死就死，你不要问我同意不同意。这是在上帝面前放弃他的自由，这是最有智慧的决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替你尽归的道路啊，一定是高过你自己的道路，一定是好过你自己的道路。你肯把自己交给他，他来尽归你一生的道路，难道还会差吗？他是爱你的，他不会做一件你不爱你的事情，他是有智慧的，他不会把你带到错误里面去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他给你所定规所安排都是适合你需要的，他有能力教导你这样做那样做，你为什么不交给他呢？所以这里面讲到自由啊，我们所享受的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。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呢，是以神为本，而不是以人为本。今天强调人本主义，讲人文主义、存在主义，这套哲学都是搞这套。我在教哲学的人搞的这套，就是这些。今天许多青年，原来我讲许多青年知识分子都喜欢这套，因此这套哲理啊，人本主义的哲学影响到教会里面去，结果就把教会里面所传的福音啊变质了，变质了。原来我坦白的讲，今天不仅台湾，全世界范围之内啊，许多的教会啊都走向心态的道路。什么叫做心态的道路呢？所谓心者什么意思呢？心不是好的心，不是进步的心，乃是跟原有的福音取一个相反的一个立场。原有的是老旧的福音，他取了一个新的立场。你说耶稣是从你玛利亚生的，我就不相信，我看未必吧。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 我也就怀疑这个复活带着成了保留的态度。那么他把这些不用要点都去去掉了，剩下什么呢？完全改变新的观点。什么新的观点呢？上帝啊，他说上帝不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他上帝不过就是一个观念，一个观念。那么这样一讲啊，我们中国人老早就有上帝的观念了。上帝，上书里面讲皇皇上帝，又为皇帝，又上帝，老早讲到上帝，这个观念哪个人没有这个上帝观念呢？那难道是得救了吗？你相信的观念就得救了？但你如果不信耶稣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，你怎么得救呢？他不管得到，上帝是观念。那么耶稣是谁呢？他不说耶稣神的儿子，他说耶稣什么？耶稣是个完人，是个完全的好人。不错，耶稣是个完全人，但是他忘记耶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他就讲耶稣是完人，不讲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三讲圣灵，他说圣灵是良心，圣灵是良心。那么每个人都有良心啊，那么不信耶稣也有良心啊。你不信上帝人，那么你说你不信耶稣，他就是圣灵吗？这个圣灵就是良心了。这个是把福音改了，走样。他把十字架当作牺牲，不讲宝血的拯救，讲牺牲。他把复活当作一个象征性的复活，比方说我们讲先总统蒋公啊，你说有人说他今天活在我的心里，我想念他，我爱他，我敬爱他，他活在我心里，他没有死。你可以这样讲，这是象征性的说法，就是说他现在活在我心里，我纪念他，我某某人我敬爱他，他活着，他没有死。你可以这样想，这是象征，这不是实际。今天先总统他到乐园里面去了，他到主耶稣那里去了，他怎么会是活在你心里呢？所以你说你用象征性的复活是不是圣经的真理？圣经说耶稣实在肉身复活了，实在复活了啊。他说魂没有骨没有肉，你看我是有的。他叫那个托马来摸，你来摸摸看看，冰痕可以摸，肋旁相当可以摸的。他当着门徒的面前把他鱼吃一条，你们也吃了。你看他可以吃东西，可以说话，可以摸，他是一个存在，是实际的存在，是个实体啊，实在的实体，不是个虚空的幻想，不是说魂灵魂复活了，他肉身复活，这是我们的信仰。但是心态就不这样写，他把这一切抽象化形象化。所以你看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所谓福音啊，所谓这个神学思想啊，是非常危险。他们是号称神学院，其实是人学院，没有神了，是人学院，不是神学院，是讲人了。这就是别的福音。你看他们以人为本，以人强调人的重要，而忽略了神的权力，神的权柄啊，只讲到人的主权，他忘记还有神的权柄在那里。那么第三种呢，一种是特点，就是得人心。得人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人道不讲天道，称它为修养福音。那么讲人道不讲天道怎么讲呢？这几天我在布道会去强调这个真理。人道是讲为人之道，怎么样待人接物啊，怎么样处事处己，处事利己。这个人道不外乎是讲为人之道，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建立，人道。天道呢，是讲人跟天之间，人跟神之间怎么来往，人神之间怎么样建立关系，这是讲天道。那么人道与天道的主要区别，天道是讲神在那里，靠神的力量来行道，这叫做天道。人道呢，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来行道，叫人道。靠人自己力量行道行不行呢？可以行，但是不能持久，不能持久。靠天的力量来行道呢，是源源不绝的支持力量。主耶稣跟彼得有一段对话在圣经里。有一天彼得来问耶稣说，我的弟兄得罪我了，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啊？主说不够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。你就看见这里面有人道和天道，七次就是人道，七十个七次就是天道。为什么呢？七次是人靠自己的力量来行道。比方说你今天得罪我了，你冤枉的骂我一顿，诽谤我，造谣言陷害我，我气了啊！你是这样子呢， 我想想看呢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要跟你一般见识，我就原谅你，原谅你。一看我原谅你啊，没有反应啊，你就变本加厉，更来。原来是说我坏话，说的更多坏话，更多许多造谣啊，这样来。那我第二次一看呢，你就越来越厉害了，我心里想，这也受不了。可是那时候想想看，那个风度的缘故啊，你告诉你没有风度，这个风度。如果我自己的修养功夫了，都不能不原谅。好了，再容忍，再容忍。从对方看到两次都这样做，他第三次也更厉害，第三次都是更加这个凶狠呢，越来越不讲理啊，来对待了。到了第三次的时候，我们讲事不过三呢，那到第三次受不了了，找他来了。我说你知道怎么回事？我老实告诉你啊，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做得过分了。做到过分，老子就是你告诉你，老子来了，他这就全都出来了。你就看看一个人多难，靠自己的力量来行道是多难，这是难乎其难的。人自己靠自己起来行道啊，勉强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充其量一次够了，再也不能再多了。就彼得说：“我的弟兄得罪我，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啊？”在他想就尽了最大努力了。到了人的尽头了，不能再越过去了。你找到体能啊，身体有个体能，这个体能啊有个限度啊。我今天看到杨传广，杨传广拿着火炬啊，杨传广的矩阵，这杨传广是十项全能啊，这个考试在代表国家都是拿着第二名，不错了。再过了四年，再去再去跑就没办法了，年龄到了，三十岁以后你还能跳高，你还能跳深山跳。他体能到了，体能限制有一个能突破，没办法突破。有个体啊，有个能，这个能有个限制。